诸葛亮用兵火烧博望坡，夏侯惇这个败的太惨了，冒烟吐火拼命往外杀，多亏了李典要印两人拼命保着他，闯开重围杀了条血路，这才得了活命。离开博望坡不到30里，回头一看，残兵败将只有几百人，15万铁甲军一败涂地，全军覆没。夏侯惇跺足捶胸啊，刘备、诸葛亮，你挡住我了。他回许昌请罪不提，单表刘备手下的文武热烈祝贺。张飞收兵撤退，见着二哥关云长，
哥哥行啊，
这诸葛先生果然略事如神，往后咱还真得服他。张飞这个人有个好处，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非常犟，当他明白了，这个人承认自己有错，知出知入。云长也是如此，周仓啊、关平啊、梅竹梅芳、孙乾、简雍、赵子龙，所有众人收兵撤退。再看诸葛亮，头戴冠巾，身披豪氅，坐着四轮车，手拿羽扇，满面春风迎接众人。老百姓也乐，当兵的也高兴，悬灯结彩，隆重祝贺。老百姓都说呀，要不是刘使君请出贤人，我们新野县的老百姓可吃了苦喽，有不少家还烧了香。在庆贺之余，诸葛亮跟刘备说，主公您别看大获全胜，大祸就在眼前。先生，此话怎讲？您想想，夏侯惇兵败，岂能善罢甘休？我想曹德必带重兵二次攻打新野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
也对，那么一军师之计，
主公啊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新野县城池窄小，怎能抵挡住曹操的军队？依我之见，把新野放弃，别要了。现在刘表病重，蔡氏掌权，据我观看，这些人都是卖国求荣之辈。主公啊，莫不如出奇兵，得过荆襄九郡，那时候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纵然曹德有百万之众，我何惧哉？不如咱们这么办吧。
哎，先生，您这主意是不错呀，无奈我大哥刘表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能趁着他病重占人家的地方？这种事我是万难办到。
主公，现在不去荆州，悔之晚矣，
往后再说吧，现在我没这个心。
诸葛亮是干着急，刘备不听。安下他们不讲，单表夏侯惇兵败将亡，回到许昌，自知自个儿的罪太大了，打掉头盔，卸掉甲胄，用绳子命人把自己绑起来，赶奔相府请罪，参兵败将哭倒在街前。曹操正据文武商议大事，往下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
夏侯惇，你们这是怎么样了？
回丞相，末将罪该万死，全军覆没。
哦，怎么全军覆没的？
丞相荣禀。
夏侯惇哭着
把失败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。等说到博望坡用火烧的这个惨劲儿，曹操是怒发冲冠的，
这个大儿贼
诸葛村夫焉敢如此，左右把绑绳解开，兵家胜败之常，本丞相不怪，多谢恩相。夏侯惇起来又向曹操建议，丞相啊，这诸葛亮用兵如神，刘备现在如虎添翼，如果等的时间长了对我们太不利了，丞相应当当机立断，统大兵，踏平新野，为民除害。
我自有主张。
曹操找谋士们一商议，现在这天不冷不热，正好动兵，而且经过这一年来曹操的军兵休养生息，可以说是人强马壮，当时决意难争啊。第二天曹操把通告发出去，命令点大兵五帅要踏平新野。号令刚发出去，就惊动了谏议大夫，名叫孔融。前套书咱们说过，孔融当初北海太守，跟刘备处的都不错，以后经过战乱，孔融到了朝廷，福保汉献帝，在京中做官，现在官拜谏议大夫。当他听说曹操要亲统大兵踏平新野，真替刘备担心呐，急忙来到相府向曹操建议，丞相，刘使君人人君子，刘表为人忠厚，两个人坐镇荆襄九郡，未必能为我害呀。丞相亲提虎狼之师，不下五六十万，要踏平新野，这等无义之兵，兴他作甚？这叫无道伐有道，望丞相三思。再者一说，刘表统帅荆襄九郡之众，刘备又有诸葛亮辅佐，可以说兵精粮足，我们两次失败，丞相还不吸取教训？依我观看，此一番出征是必败而不能胜，望丞相明察。
可真了不得，
孔融一说这话，把曹操气得眼眉望上一挑，刀！胆大的孔融，我知道你跟刘备不错，竟敢在众人的面前袒护于他。刘备什么东西？国家的反叛。刘表什么人？国家的逆臣。而竟该袒护逆臣，实来的可汗。来啊，把孔融推在外面给我杀了。很多人求情，曹操就是不听。可惜孔融啊，全家老少四十多口，自因为多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身首一处，惨遭杀戮。京中的百姓无不落泪，落泪有什么办法？曹操挂出三尺宝剑，有人再敢建议，一律同罪。谁敢说别的？曹操到焦军场亲点大兵五十万，这五十万军队都是从青州、曹州、兖州、冀州各地方抽来的精兵，那是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号称常胜军。曹操把军队分为五队，第一队曹仁、曹洪带领，第二队张辽、徐晃带领，第三队夏侯惇、夏侯渊率领，第四队李典、要进率领，第五队他自己亲自统帅，又封了个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就是大将许褚，加许褚为折衡将军，
领铁甲兵一万身为先锋，这一回是非要把新野县踏平不可。到了这一天，杀牛宰马犒赏三军，记了坐都旗。正是建安十三年的秋天，大兵浩浩荡荡起身，杀奔新野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荆州的刘表，刘表这病啊，一天比一天重，到了现在下不来地了。刘表就知道命是活不了几天了，这就完了，马上找人商议后事，把刘备请来。刘备带着关张赵云亲自赶奔荆州，等到了病室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刘备的心里头一翻热，就知道刘表活不长了。抬头纹也开了，洗身汗也下来，再看刘表五官都挪了位了，人整个脱了相，要不是在这屋都不认识。急忙来到床前，哥哥身体怎样啊？贤弟，哥哥命不久长了，请坐。是，刘备心如刀绞，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刘表一伸手抓住他的手，贤弟，恨我天年有份，不久于世长辞，我死之后我就惦记着荆州九郡四十二州县。贤弟，无论如何我死以后你要接管荆州，千万别把这个地方让曹操和孙权占去。今天把你找来就是这个事情。来呀，取过印信。有人取过来，往这一跪，往头上一举，那就是荆州的最高权力，大印都在牌里头。刘表就要给刘备，刘备急忙催呀，不不不不不，哥哥你先别这么办，好好的吃药，身体还能复原，这是一。另外您还有俩儿子刘琦刘琮，贤弟我必定辅佐我的贤侄，我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，哥哥这是万难办到，我坚决不要。贤弟啊，要也好不要也好，将来你不能抖手不管呐。刘表哭了。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脚步的声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人一开门到了里边，点手叫刘备。刘备出来一看，正是新野县来的人。什么事儿？回十军，快回去，曹操亲统大兵杀到博望坡了，你回去早做准备。哦，刘备心里头一惊，赶紧向刘表告了辞，带着关张赵云急急回新野县准备应战。刘备这一走，刘表也得着信儿了。本来他这个病就够重的，一听说曹操要到了眼前了，一着急，病更重了。到了晚上精神恍惚，甚至不认识人了，一阵明白一阵糊涂。趁着明白的时候，刘表就合计把遗嘱身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传话叫手下众人，他的媳妇蔡夫人、蔡宗、蔡和、蔡勋、蔡瑁、张勇这帮奸臣围列在床前，都是蔡氏宗族和嫡系呀。主公你有什么话说？
我命不长啊，倘若我死之后荆州之主让与我的长子刘琦，速速传我的话，让他在江夏回来接管荆州，
另外我子年少不堪重用，让我贤弟刘备辅佐朝政，不得有误。
蔡瑁、张允这些人一听，什么？你说把荆州让给谁？
让给我长子刘琦。
啊，可把蔡瑁气了，闹了半天你还是听刘备的，到底把荆州之主让给刘琦，那哪行？这么小事一合计，反正刘表在病床也不能下地，封锁了前门后门左门右门，严格封锁消息。刘表临终这遗嘱不往外发，就说什么这个消息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另外这帮小子真是手足心狠，不给刘表水喝，不给他饭吃，也不给用药。刘表眼看一阵不如一阵了，等着吧，等谁？等着刚才自己说了让大儿子刘琦回来见一面，嘱咐嘱咐，然后再咽气。这人还有这么个毛病，眼看要不行了，他心里要惦记个事儿，一半会儿这气儿还咽不了，呼嗒呼嗒呼嗒在这熬时候。就在第二天的早晨，江夏的大公子刘琦得着报告，说他父亲病危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刘琦哭着带着200马队，星夜不提，从江夏赶奔荆州。等到了荆州府门外，甩镫下马，领着卫士往里就走。往里走着，刘琦还哭：“爹爹呀！”等到门这儿一瞅，进不去了。金甲武士手拿兵刃，在这封锁，禁止通行。刘琦一说我是他儿子，还不让我见吗？有人报告了大都督蔡瑁，蔡瑁怒目横眉，带着文武将官来到中门。
大公子，你这在哪儿来？
啊，舅父，听说我爹爹病危，特来看望。
哎，公子，主公命令你领兵镇守江夏，那是要塞重地，你说你怎么擅离职守啊？倘若东吴发兵怎么办？算了吧，就你这样一见你爹，老主备不住一生气，病更重了，赶紧回江夏。
舅舅，我就为看我爹来的，哪能让我们爷俩不见一面？
少说废话，退粮出去。
旁边蔡中、蔡和、蔡勋、蔡平、蔡海这帮小子是握刀在手，怒目而视，那意思你再不走我们要动手。刘琦见势不好，眼望着里面哭了三声：“
爹爹，儿不能见你了。”
一咬牙领人回江夏。真来了就没见着。刘表又盼了一天，又到掌灯的时候，看看人是盼不来了。他拨了那脑袋往左右看了看：“
儿哎，刘琦，儿哎，见不着了。”
他心里也明白，大概有人隔绝了消息。刘表一着急，哽了一声：“呜呼哀哉，死了！”蔡瑁过来一摸：“哎，主公死了，主公死了！”刘表这一死，他们没发丧。蔡氏宗族大家一商量，怎么办？不能让刘琦为荆州之主，就立了刘表的二儿子刘琮。把刘琮立了，马上到燕安宝殿鸣钟擂鼓，扶刘琮继位。哎呀，文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听说老主宴驾，新主登基了。现在刘琮继位，大家纷纷的赶到这儿来朝贺。这阵老蔡家分别掌握大权，各配刀剑，气氛十分紧张，恐怕刘琦手下的人不答应。蔡瑁挎着宝剑，舔着肚子，当众宣布：“
列位，现在我们荆州出了大事，老主宾天临死之时留下一招，命二子刘琮继位，有不服者斩。
蔡瑁在那拍桌子吓唬瑁，刘表家二儿子刘琮啊，哎，这小孩还不错，今年才14岁，聪明伶俐，胡了八肚的就接管了荆州之主。这小孩往这一坐还有点不高兴，回头看了看他母亲蔡夫人，又瞅瞅他舅舅蔡瑁，哎呀，娘啊，舅舅，各位，我听说我爹临危之时把权力给了我哥哥刘琦，你们怎么叫我当荆州之主？我是个小孩，我懂什么呢？这个事万难办到，以我之力赶紧从江夏把我哥哥请回来，让他主持荆州事务，再把我叔叔刘备接来主管荆襄九郡的大事，我恐怕办不了。小孩多天真，这话刚说完，就听燕南宝殿殿角之下有人大喊一声：主公，臣有话要讲。随着声音，有一位老者俨然飘摆，腾腾腾迈大步来到桌案的前面。众人观看，正是谏议大夫，这人姓李，叫李圭，为人正直啊。老头子气得胡须乱抖：主公，方才您说的太对了，这叫金石之论。我也听说老主临危之时愿把荆州让与大公子刘琦，让刘备刘使君辅佐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化了？主公你想想，曹兵压境，兵有几十万，就凭您怎样抵挡？倘若东吴再发了军兵，我们腹背受敌，危今之际速请公子刘琦和刘使君主政。这话刚说完，蔡瑁在旁边站着：啊，刀李圭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在主公的面前胡言乱语，这还了得，滚了出去。老头子李圭也喝出去了，用手点指：蔡瑁啊，蔡瑁，卖国贼，我们荆州玩就玩到你们这种败类的身上，哎，你们偷改老主的遗诏，竟敢狼狈为奸，祸国殃民，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饶不了尔等。哎呀，你敢骂我？蔡瑁拽出宝剑，咔嚓的一剑把李圭就劈到阴暗里。就是还有人像李圭这样，谁敢说别的？蔡瑁吩咐一声，把死尸拉出去，又告诉刘琮：主公，你不要听信别人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荆州之主。刘琮也害怕了，一看他舅舅眼珠子都红了：舅舅，我也没主意怎么守着荆州。
你没主意，我没有主意。主公这么办，现在我们分兵两路，您带着文官武将赶奔襄阳前去驻扎，命令蔡中、蔡和、蔡平、蔡凯守住荆州，以为犄角之势，以防刘备和刘琦来进攻，以防曹操跟孙权占领九郡。
救一救父。
刘琮不敢说别的，哭着到襄阳驻扎。可刚到了襄阳，就听说曹兵铺天盖地杀来，难民的老百姓像潮水一样败退下来，襄阳城里全是难民，街头巷尾拥挤不动，老百姓哭声震天。刘琮得着报告：舅舅，这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蔡瑁和这帮卖了国的奸臣大伙一商议，得了，打曹操门都没有，危今之计就是投降。当时跟刘琮就说：主公，打不了，危急之策
率荆襄九郡之兵逃降曹丞相，此为上策。
舅舅，我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把老父亲留下的遗产全给别人，我觉着于理交代不下去。
哎，什么交代不下去？往后你就保了曹操，你也是王和侯，怕什么的？你少管闲事。
蔡瑁一个人专主，跟刘琮的母亲一商议，蔡夫人是个女人，也就同意了。马上派了个使臣，让宋忠见曹操说明白。宋忠当时领命，怀揣书信，带了20名仆人离襄阳，赶奔宛城。曹操的御营现在设在宛城啊，他直接到了宛城之后，书说简断，曹操亲自接待。宋忠当时大败了几败，参见恩相。
什么事儿？
宋忠就把来的经过从头到尾一讲，献上蔡瑁、刘琮的书信。曹操一看，可乐坏了，哈哈哈哈！
宋将军，你们这么做就是对了。好，你马上回去面见刘琮，面见蔡瑁，你就说丞相有话，让刘琮永为荆州之主。
谢丞相。
宋忠高高兴兴起身望回来，打算送信。宋忠呢，刚路过汉水，正走着，就听像打雷一样，有人喊了一嗓：“
宋忠，儿往哪里走？”